今天这个路德记算是查的差不多了，那这个穆文，你们那边还有没有什么补充，还有没有什么心得感想啊？
我这没有。
你这没有。你们那边的田，你们那边的教会香不香啊？
不敢，一般不敢说自己的田里的瓜香啊。
看你们要去做学生了，这至少应该可以帮助了，对吧？因为这最重要的就是你这个田里面有耶和华赐福，田里面有这个彼此相爱啊，那是最重要了。那这个咱们说书的人就说话分两头是吧，我们现在就要回到这个士师记了，对吧？现在从家庭教会回到三次教会去啊。大致上如果照着我们所发的这个表来看的话，它是同时发生的事情，有一边是这个布阿斯这头，对吧？但是布阿斯这头他们已经在伯利恒遭到饥荒，就表示说以色列家已经出了问题了啊，已经出了问题了。那从这个士师记第三章开始看呢，以色列是出问题，我们那时候就差不多停在这个地方。首先就是谁呀，第三章开头的时候第七节，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他们就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，去侍奉朱巴利和亚谢拉，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，把他们交在谁呢？米索不达米王古山利撒田手中，他们就服侍了八年。然后这个时候啊，就是把谁兴起来了吗？把厄托涅兴起来。这个厄托涅是不是就是这个士师记第一章那个加勒的女婿，是吧？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，他就做了以色列的士师。这战胜了敌人以后，国中太平40年。所以我们不晓得八年之间是不是饥荒呢，四十年之后是不是路德回来呢，不晓得啊。但是总是在这个前后了。那这段我们上次也稍微讲了，底下一段我们还没有讲，就是从12节。哎，12节这个字怎么念呢？以什么？
以户。
以户是吧？这户什么意思呢？哦，那个叫户是吧？
上朝的
奏成是吧？
奏成的，
对对对啊，以户，还这名字还不错。这个他既然说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，那就表示是接在那个后边。米索不达米王和这个后来起来的摩押王是从不一样的地方上来的。米索不达米王在哪儿啊？摩押王又在哪儿啊？晓不晓得？
米索不达米亚在那个亚伯拉罕的老家那个地方。
哦，就是比较北边一点。
在东边嘛，不加勒底的乌尔嘛。
对，他呢，但是以色列他都站在那儿，他们每次把那个地方叫做北边。
好像是因为中间有一个阿拉伯沙漠，所以他们过来的时候必须要从北边绕。
哦，也有可能。那摩押王就是很确定是从东边来的，对吧？
对。
所以应该是两个不太一样的地方。耶和华很有意思啊，他是怎么样啊？耶和华就使摩押王伊基伦强盛，强盛了以后攻击以色列人。这个强盛需要多少时间呢？像中国强盛起来需要多少时间？
20-30年。
呵呵，强盛起来就需要一段时间的。可是他为什么强盛？这圣经告诉我们，他后面有原因的。强盛起来是要欺负你的。所以基督徒看这个圣经啊，就是要小心一点。像这个亚述啊，后来也是耶和华把他兴起来，就管教以色列，对吧？像中国兴起来，那到底是个强盛是干什么，就很难讲了啊。然后伊基伦就招聚了谁呢？亚门人和亚玛利人，这些都是在约旦河东边的人，这也是以色列的老仇家，因为他们从旷野那边过来的时候，都跟他们打过交道的。于是这下以色列人一服侍摩押王，服侍谁啊？服侍多久啊？18年。那也有可能这段时间的伯利恒遭遇饥荒，他们就出去了。哎，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。那哎，从他们这个以色列离弃神，到这个摩押王强盛，到这个压迫他们18年，到15节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，这中间恐怕是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喽。我们今天读圣经很快啊，这边起来那边下去，然后他欺负我，我就呼求耶和华。可是他们不是这样的，这个恐怕中间就是一代的人了，对吧？到了他们18年的时候呢，耶和华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，就是便雅悯人基拉。所以前面那个是 基纳斯的儿子俄托涅，那是哪一个支派的？犹大支派的。这个呢是便雅悯支派的儿子以户。哎，以户是个什么？以户是个左手便利的。哎，你们现在国内小孩子用左手，你们还改不改了？
我小孩不是左手，我不知道啊。
你不知道？那美国是不改，美国好多好多左撇子。哎，你光看美国总统就几个左撇子。但中国人不喜欢你左撇子呢，主要就是因为围着圆桌吃饭。
对，
你筷子跟人家打架都不行。但美国人没有人会去改你的啊。然后他就打了一把两刃的剑，就长一寸，戴在右腿上的衣服里面。他这个很像我们中国那个荆轲刺秦王啊，
对
吧？
对，
对对对对对。
这个东西什么？这个图穷
图穷匕见，对，图穷匕
见，
对对
对。他这个，大概也是上的学的。
对，但也有可能。
荆轲就上的学的。
有可能，荆轲读圣经，对对。他打了一把两刃的剑呢，长一肘，一肘蛮长的。他为什么打这么长呢？那因为这个王太肥了。那你想，他这压迫他们十八年，他们怎么个压迫？那为什么要打一把两刃的剑，还藏在右腿上面的衣服里面？这怎么回事呢？
因为那左撇子。
他左撇子，对啊。可是你难道你要进去行刺，人家不查你吗？小外木文，你们对这个东西有没有什么亮光？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他为什么藏在右腿上的衣服里面就没人检查出来吗？就这么笨吗？晋王人家总会要那个嘛，人家总会要检查你的，对不对？他这里面有好几个可能性了。第一个就是说，照那个时候的规矩，以后的以色列人也是这样，人家欺压他们就不让他们有武器了。像那个扫罗他们那时候打铁要到非利士人里面去打，你不能随便有的。但他给我们一点线索，前面线索就是等他把一基伦刺杀之后，他回到这个所谓的凿石之地啊，就是表示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可能在那干什么啊？开石矿。对，因为你去看那个耶利哥啊，往上走啊，从这个摩押人过来就把耶利哥当他们的城嘛。那么那个地方就是石红石头，而且是红石头，你现在可以看得见的。他们开石矿当然就需要有工具了。那你看他这里边还有点讲究的。首先呢，他替他送礼物，献完了之后便将抬礼物的人打发走了，然后自己却从靠近吉甲凿石之地回来。看见没有？他不见得第一次献礼物的时候就把刀藏在里边了，他上一次已经得了他们的信任，他自己再回来，他又跑了这个所谓的凿石之地，就可能他的这个什么秘密武器是藏在那个地方的。所以就看你要不要写小说了，是吧？这里面很多情节可以写的，他怎么打的，为什么送礼物又跳到他的事情要很机密的，是不是？然后他自己从吉甲凿石之地回来，那别人就信任他了。然后他就说，我有一件机密事要告诉你。那王就说，回避吧。于是左右势力的人都退去了，以户就来到王面前，王独自一人坐在梁楼上。然后你看他们这个很会欺负人啊。啊，那个时候也跟今天的人不一样，他不是说拿起刀来就把他杀了，不，他跟他说一句话，他说，我奉神的命报告你一件事。哎，这王就这么傻乎乎，他就从座位上站起来了。他那么一站呢，以户就伸左手从右腿上拔出剑来，刺入王的肚腹，连剑把都刺进去了，剑把被肥肉夹住，他没有从王的肚腹拔出来，且穿通了后身。你知道他这个大胖子可能个子也不小，他站起来的时候，他一刀把他刺进去，这一刺进去他出不了声音的，是吧？然后呢，他没把剑拔出来，然后底下看他就把所有的游廊的窗户啊、门呢都给他锁了，然后他就跑了。他跑了，底下人怎么不知道呢？那底下还有个线索，王的仆人见门楼关锁啊，就说什么他必是在楼上大劫。那为什么？闻到味道了，他这个大胖子肚子里面恐怕味道不好，这一刺呢可能把他肠子都刺痛了，要不然他会觉得奇怪，而且他闻到臭味了，所以他肯定是在楼上大劫，等烦了人不见开楼门，就拿钥匙开了。所以那时候你知道，那时候已经有所谓的钥匙了。哼哼，不料他们的主人已死，倒在地上。他们单言的时候，以户就逃跑了，他又回到这个凿石之地，逃到西伊拉， 到了就在那个以法莲山地吹角，我们前面读过，最后最后都是以法莲山地。可是你就看见起初以法莲这个山地这地方怎么样，还不错了，他一吹角很多人响应啊，对吧，要孙中山搞革命呢，通通都是老广啊，老广帮很多的忙啊。小魏这里面那我们有什么关系，对吧，你就讲了这一段跟武打小说一样，这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，我们里面读出些什么。
要是想单打独斗得预备一把两刃的利剑
啊，这两刃的利剑表示什么，圣灵的宝剑是吧。
我看这应该是一个做工的方法。
什么叫做做工的方法，
就像蒙哥一样做个广播呀。
嘿，擒贼先擒王是不是。还有呢，你可以看出什么东西，因为这个东西它真的像故事，对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实用价值。我们最怕就是读圣经读了半天好像没啥用，对吧。我们先看看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情况怎么样，他们尽管是不听耶和华的话是不是，可是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好的表现，我们先看看好不好。以色列人还有救没有救，有救，什么地方，你怎么知道他有救。第一个当然很简单啊，他们会呼求耶和华。第二个呢，这不是以户一个人去做的，他们是预谋好了的，对不对，要送礼物给伊基伦，这不是以户家自己去送了、啊、你是谁来怎么去送呢，当然是以色列人送的嘛，至少有一些人是一起密谋的。你当然缺了他这个勇士不行，可是等他一吹角的时候，以色列人比如他说的话很清楚啊，什么，你们随我来，因为耶和华已经把你们的仇敌摩押人交在你们手中。小薇要不要回去说一说这个话看看，弟兄姐妹起来响应不响应，不会响应的，对吧，你说笑话。可是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他还会响应，他有他们先祖前两三代的那个见识还有的，然后他们打仗很同心，有没有出什么乱子，没有出什么乱子，所以这一个太平啊可以太平多少年，太平80年啊，所以这也有很可能就是这个时候路德他们回到这个布阿斯的田里面，然后他们在那个地方呢就安心过了好几代，这是有可能的。
那这里两个人都说是耶和华为他们兴起为
对
救
者，
这两个人都是耶和华兴起的，这里并没有说耶和华和他们说话。
没有啊，所以啊就是啊，但是他们一说话、他们一打仗，就百姓还愿意跟，
就是
这就不错了。
怎么耶和华是怎么兴起的呢，是他们听见耶和华的招呼
招吗，哎，这个就很好的一个问题啦，对吧，所谓耶和华兴起，
他们觉得他应该为，
对对，小问你觉得怎么样，这耶和华兴起呢，像这个假如说是现在的北美的教会了，那他一个人兴起做工了，他去聘牧了，聘牧委员会问他说，你蒙召的经历给我们讲一讲，这是第一个问题。你到底耶和华兴起你是谁，耶和华兴起你得拿出凭据来，对不对，这耶和华兴起的这一个不管是以户也好，是俄陀涅也好，是啊，耶和华先叫了他呢，像叫撒母耳一样呢啊，然后他再去呢，还是他怎么样，还是他自告奋勇的，后来耶和华就将错就错了呢，啊，问这个问题很重要啊，我们定睛提的是怎么个兴起法，这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啊。
前面这个就谁啊，
俄陀涅
的，这里有说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，对，就做了一次的事情，那就说明耶和华有跟他说话
啊，我至少呀呀呀，那个比较清楚，
他就做事实，
那好像是灵在先，对吧，对对
对，
那这个以户就不一样啦、
啊。好像没有就没有说什
么。哎。
说兴起为成
就。对对，那他这怎么兴起？他就不像俄陀涅，俄陀涅这个是的确是有根据的。像以后基甸也是一样啊，基甸吹角，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，还有耶和华事先跟他说话。哎，这个以户这个的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这以户、
这个、
没人理他，是不是？他这么勇敢。
他怎么就打？简
单
就知道他能把大家都叫起来和
就是了就是了，所以啦，这二位兄台有没有什么意见，你们对于这个奇怪的现象有没有什么看法啊？您看
这个灵降在一个人的身上，有可能是一个感动，也是一个恩赐的，
一
个以户好像
是吧，这以户好像就没有，是不是，
以户明显是一个打仗的一个恩赐吧，他们这个当时以色列人就缺这么一个打仗的一个头，
但你说耶和华兴起，就没有讲这个兴起的来龙去脉。
你要从现在开会来讲的话，大家都平平的这个不懂，但是突然有一个人就这么大发热心，又有恩赐能做工，看起来就是很兴起的一个人。
假如以户打了剑去刺杀伊基伦没有成功，那大概这个事儿就没了。不管他这个耶和华跟他说话没有，也不管他什么时候知道，或者百姓什么时候知道是耶和华兴起他，总之这个以户这个人，你说为什么会记这么详细，这个厄陀涅就没记这么详细，因为这个人呐、他所做的一切事情耶和华都在观察他，是不是？后来耶和华的印证让我们知道耶和华的确是兴起他了。可是你要说这以前到底是耶和华叫你去你才去，还是耶和华没叫你你就去了呢？那个一直是这个所谓的千古谜啊。其实从做工的经历来讲，你如果看见一个需要，你愿意把自己摆上去，那主在与你同在，你就要尽力去打了，自然主会给你这个兴起同工来，你呼召你吹角的时候大家也会来跟着你啊，那就剩下的事情你就不要怕。
然后他还敢说，你们随我来，因为耶和华已经把我对你们的仇敌，我要
对，因为他已经把那个大肥肉给他戳穿了，这件事情让他知道，他就敢说这句话。这个真的就是一个不是十分清楚，可是的确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与鼓励。你要是完全就在等耶和华的灵降在你身上，要不然你就是动肉体。对，其实这个，可是尤其就是福音就是征战来讲，你明明知道是对的事情，你就凭着信心去做，神的灵必然与你同在。那还有什么呢？就是以户来讲，他的确他需要自己要走一段路，打这个剑呢就是一件秘密的事情，他把一切都计划好了，他要自告奋勇去送礼物去啊，他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啊。那他这一切东西呢，我们可以很简单讲，很稳妥的讲，就是说神悦纳他，神这一悦纳他就知道再往下打了。那还有什么事情呢？就是这个摩押人呢、那个时候强壮不强壮？你能够看，非常的强壮。但是一万就是强壮的勇士，那这个伊基伦当年恐怕也是个勇士。你不会全国强壮的勇士推了一个大胖子，对吧？啥都不做的，不会的。他肯定他们都是勇士。那以色列中呢，其实是比不上。不过在就在那个时候的欺压来讲呢，还有一件事情就是。这个他那个王很清楚，以户啊，他看得很准，你把这个王戳穿了，哎，就行了啊。如果你再让他统治个18年20年，他这个到底是什么势力？到这个摩押的系统在以色列家越久的话呢，你就越难除去，对不对？就是以户来讲呢。他一刀子把那个大胖王给他戳穿了以后呢，这摩押就整个就垮掉了啊。那我们现在就着我们的福音的需要来讲呢，哎，穆恩，你今天怎么都不说话了？你觉得现在有哪几个大胖王的肚皮需要被你戳穿的？你戳准了就有用，你戳不准就麻烦。各位，这跟我们做工的方向很有关系啊，对不对？你得知道，像我们这一代的人，从80年以后早期出来的人，他对于什么进化论呢、你要稍微给他戳戳是有用的啊。现在的年轻人就不太一样了，无神论了、什么你给他戳戳是有用的。现在的年轻人不太一样，你要给他戳什么？
我感觉现在的年轻人好像这个都他们流行的文化都丧了，就什么都不关心
啊。那当然了，就是说他已经好几代了下来了，越来越难弄嘛。可是他还是有王的，还是有王的。钱，可是钱不能戳，钱你戳不动的。
现在年轻人其实不是特别在乎这个有钱的，
我知道，
只要稍微的能够养活自己的就可以不管了，
今天
有
个花的就可以了，是吧？
对。
你说国内的这些大学生，他有时候家里没有的他怎么办呢？就他钱也赚不到，是不是？人太多了，机会太少了。我是觉得说呢，我们现在有一个贫乏，这个贫乏其实就是我们没有真的花功夫去看他的王到底在哪儿。你要能够把那个东西找出来，你给他戳一戳呢， 我至少我觉得还是值得花点功夫去的。我们那一代对我们这代的人做工稍微容易一点，其中还有一件事情呢，就是说这老美啊，这些欧洲的基督徒啊，他把这东西弄得差不多了啊，进化论错在哪里的几个，还有几个这个过去的这些说法对我们这一时代的人的影响，尤其对中国人的影响还是比较容易看得见啊，就像无神论的根源是什么，进化论的根源是什么，心理学的根源是什么，这些东西当我们在寻找生命的本质、生命的意义的时候，你比较容易找到，大概就是这些问题了啊。所以我们那时候出去传福音也是，你大概就是讲这些，大家都听得蛮关心。现在不行了，哎，我们这套行不通，但是是不是还有行得通的，我个人认为肯定还有，只是你要怎么样挑起他对这些东西的兴趣。因为现在大家是有点像睡着了一样啊，所以这个王呢没找出来就挺麻烦。你现在把这个王找到了，那一万个勇士你打哪一个是这个问题，对吧？嗯，那小卫这种事情就交给你们年轻的勇士了，年轻的乙户啊去做了啊，这值得去探讨。首先我们自己要花功夫去看看他们到底想些什么，看看他们背后的东西是什么，是的确是可以这样把它戳穿的。